第34篇，耶稣的致死与里面之人的更新。二，读经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至十八节。保罗在林后四章十节说，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，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。保罗在这节经文说到耶稣的致死，他在这里为什么用这个词？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需要再来看耶稣是谁。耶稣这人的起源源头是神，耶稣是神成了肉体，是神在童女的腹中承孕。在外面耶稣是人，但在里面耶稣乃是神，因此耶稣并不简单。这个拿撒勒人是一位奇妙的人物，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外面看来他各方面都是低微的。他生在马槽里，长在人所藐视的拿撒勒城一个穷木匠家里，但是耶稣里面是荣耀的，因为至高的神在他里面。外面看来耶稣是个卑微的人，但他里面是至高的神。耶稣真是奇妙。耶稣的死，现在我们必须来看耶稣的死这件事。许多基督徒提到基督的死，但他们所领会的只限于救赎。照他们的观念，耶稣的死只是为着救赎。他们常常引用这节经文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基督的死是为着救赎，这完全是对的。我们和别的基督徒同样相信这个事实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然而，救赎只是基督之死的一方面，他的死还有其他许多方面。我们在林后四章所看见的，不是救赎这一面，也不是分赐生命这一面，乃是毁坏、销毁这一面。根据这一章圣经，耶稣的死是为了叫我们外面的人销毁、磨损。为这缘故，保罗在16节说，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耶稣这人虽然是神成了肉体，是神成为人，但甚至他外面的人也需要被销毁。按外面的情形看，主耶稣是卑微的，但从属灵一面看，主耶稣不是一个无关轻重的人。相反的，耶稣等于整个旧造。当他钉十字架时，不仅是一个拿撒勒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整个旧造，包括我们在内，也都钉了十字架。主耶稣不仅为了成功救赎而死，更是为了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而死。神永远定旨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了结旧造。主耶稣是神成为人，成了旧造的一部分。主耶稣不是借着成为肉体成了在新造里的人，相反的，他借着成为肉体，成了一个在旧造里的人，一个需要被销毁的人。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进职事，在他进职事的三年半里，他一直被致死。他是个30岁的成人，不断在杀死的过程中。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只有在物质的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被钉死。不，他至少有三年半是天天被钉十字架。他每天过着钉十字架的生活。主耶稣天天被钉十字架，有时候他的母亲钉他十字架，有的时候是彼得或别的门徒钉他十字架，就连门徒对耶稣的爱也把他钉了十字架。譬如彼得越是爱主耶稣，就越把他钉了十字架。因此，耶稣实际上被罗马人钉十字架以前，已经一再被他的母亲、他的兄弟和他的门徒钉了十字架。约翰七章有一个例子，是主被他的兄弟钉了十字架。事实上，在主耶稣尽职事的三年半期间，他主要的不是天天活，乃是天天死。他过的是钉十字架的生活。这就是保罗所说耶稣的致死的意思。这样的钉十字架是缓慢的，逐渐的，持续不断的。现在我们能明白，主耶稣不是只在物质的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才被钉十字架，他至少有三年半之久是不断， 逐渐缓慢地被钉十字架。用保罗的话说，这种逐渐的钉十字架就是耶稣的致死。天天死，使徒们受主指派做他的跟从者。他们受指派不是做大工，乃是过一种生活。因此，他们不是跟从一位外表伟大的基督，好完成一项工作。他们乃是要跟从耶稣这个人，过这微小的人所过的生活。这不是一种受人欢迎的生活，这是一种遭人拒绝的生活，也是一直被钉十字架被致死的生活。耶稣过这种生活，跟从他的使徒们也过这种生活。所以保罗才说，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。跟从拿撒勒的耶稣乃是被杀死，而不是成就伟大的工作。再者，刹那之间为主殉道相当容易，但是逐渐、缓慢、不断的被杀死却非常困难。逐渐被致死比一时殉道更受苦。主耶稣至少有三年半之久是逐渐被致死的，这也是保罗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历。他不论去哪里，都在他的身体上经历耶稣的致死。他在临前15章31节提到这事时说，我是天天死。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实际上我不是天天活，乃是天天死。我是在经历缓慢、逐渐、持续不断的杀死。这种持续不断的杀死，就是保罗所说耶稣的致死。外面的人销毁，耶稣的致死乃是为着要销毁我们里面的旧造。当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的时候，他有表征旧造的外在部分，也有表征永远至神的内里部分。外面的部分被销毁致死，里面的部分却兴起来复活了。主耶稣是这样，使徒们是这样，所有的信徒也都是这样。我们借着天然的出生成为旧造的人，又借着重生成了新造的人。我们这些重生的人仍有表征旧造的外面部分，这一部分需要销毁、除去、磨损，但我们同时有表征永远之神的内里部分，这部分应当发展、复活并更新。耶稣的致死与外面的人有关，外面的人需要销毁。我们这些真信徒都有一个部分，保罗描述为外面的人。这个外面的人渐渐毁坏、消耗、磨损。外面的人这样的磨损就是耶稣的致死。因此，耶稣的致死实际上是外面的人销毁的同义词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一直在经历耶稣的致死，好叫外面的人销毁。我们一直在经历杀死的过程，也就是外面的人被致死的过程。假设有一位青年弟兄非常聪明，在许多基督徒的团体中，这样聪明的青年人会受人赞赏，甚至被人高举。然而，在主恢复里的教会生活中，他不会被人尊崇，反而会经历耶稣的致死。在主的恢复里，一个人越聪明，被钉十字架似乎也越多。这个钉十字架的工作，通常是主借着我们周围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家庭生活里的人完成的。譬如，一个青年姊妹进入教会生活以前，她的丈夫也许很少为难她。现在她来到主的恢复里，她的丈夫好像很叫她为难。这位姊妹不该责怪自己的丈夫。宝座上全能的主乃是使用这位姊妹的丈夫来销毁她的旧造，她外面的人。主好像派给她一项任务，要她执行把妻子钉十字架的工作。这位姊妹也许会流泪向主呼求，告诉主说她受不了。然而，这种钉十字架的工作还要接踵而来，并且是多而又多，这位姊妹需要有所准备。主会用她的丈夫钉入一根钉子，而她会用召会中的弟兄姊妹，甚至用长老们钉入更多钉子。这位姊妹也许会说，我与丈夫与召会相处的这种光景叫我受不了。 长老们为什么这样难为我？原因是主用各种不同的人，要把这位姊妹钉十字架，也就是销毁他外面的人。有些圣徒与当地教会处得不愉快，就想搬到别的地方去。因为有圣徒钉他们十字架，致死他们，所以他们想去另一处教会，以为那里的光景会不一样。事实上，如果他们搬家是要逃避耶稣的致死，那么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经历耶稣的致死也许会更多。你如果与一个地方的教会过不去，这指明你在任何地方的教会都会过不去。你不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只要留在原来的地方，让圣徒们把你致死吧。不仅如此，你为着处境哀哭，就指明你还没有钉十字架。死了的人是不会流泪的。你如果还为着被销毁的经历哀哭，就指明你需要更多耶稣的致死。要留在原来的地方，只等到你完全被钉死。我们的目的地复活。有些人听到关于耶稣的致死这样的话，也许会说，哦，我们这些在主恢复里的人，我们的钉命太可怕了。我们要一直被钉十字架，被销毁，被致死。我们的钉命也许是耶稣的致死，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的目的地乃是复活。不愿意钉十字架的人会受苦，但愿意被钉十字架的人会经历喜乐，他们要在复活里欢乐。保罗在林后四章十四节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复活，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保罗在这里并没有说与耶稣一同埋葬，或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，他乃是说与耶稣一同复活。这是得胜的宣告，指明我们的目的地乃是复活。在主恢复里的教会生活好像是祭坛，是宰杀之地。事实上，教会生活是在复活里的享受。从你愿意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开始，你就会有这种在复活里的欢乐。你会为着以往拒绝被钉十字架而感到懊悔。你会对自己说，我从前如果肯接受更多的钉死，今天我会更为喜乐。我们的目的地既是复活，就不该因着被致死而哀哭。反之，我们应当凭刚强的灵，在复活里欢乐。信心的灵，十三节说，并且照经上所记，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，也就信，所以也就说话。这里的灵是调和的灵，就是神圣的灵与人重生之灵的调和。阿福德和文生解释这节经文时，都说到调和的灵，但他们说的不甚明确。阿福德说，不明确是圣灵，也不仅是人的性质，乃是内住的圣灵渗透整个更新的人，并成为这整个新人的特征。阿福德一面说到圣灵，另一面又指明属人的成分也包括在内，这是人的性质一词所表明的。事实上，阿福德是指着人的灵说的。文生说，信心的灵不明确是圣灵，也不是人的技能或性质，乃是二者的掺调。文生的说明比阿福德进步，技能一词比性质一词好。不仅如此，文生说到圣灵与人的某一种特殊机能掺调在一起，这种掺调实际上就是圣灵与我们人灵的调和。今天我们有更清楚、更明确的发表，我们不需要用性质或机能这两个词来描述十三节信心的灵，因为我们知道这灵是我们的灵与圣灵的调和。我们必须像作诗的人运用这样的灵，信并且说我们所经历于主的事，特别是他的死和复活。信心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，乃是在我们那与圣灵调和的灵里。怀疑才是在我们的心思里。这里的灵指明使徒是借着调和的灵， 在复活里过定十字架的生活，以完成他们的职事。